诗如酒，宋词如画，他们都是中华民族艺术宝库里闪亮的明珠。但是你可知，这写诗填词之人又是何等的生活景象呢？大禹茶馆之唐宋才子实录，为您揭开赤壁怀古门背后的往事，讲述将近九门的传奇人生。大禹茶馆之唐宋才子实录正在播出。
宋词绝代双璧啊，给我们留下这些美轮美奂诗歌的那些个诗人们，他们的生活，那些个才子们啊，他们的生活又是什么样的呢？今天呢，咱们就继续来给大伙儿说唐宋才子实录啊。之前咱们说到哪儿呢？之前咱们啊说到王维，说这个王维呢，在安禄山的这朝廷里边啊，当了官了。当然了，大唐皇帝呢爱惜人才，再加上王维呢也确实有这个忠君之心，想跑没跑了。哎，从一些史料包括王维写的诗里边我们也分析出来了。所以呢，大唐皇帝啊，这唐肃宗呢也爱惜人才，觉得那就原谅他吧，是吧，就原谅了王维了。但是后世的文人们呢却不愿意轻易放过他。元代有一位名人呢叫吴师道，看到王维留存的辋川图这幅画，哎，写下了这么一段文字，说为就是说王维啊，文辞清雅，风度高盛，超然山林间，一其非世之人，而居位显荣，无贼不能死，是累是徒惜哉。意思是什么呢？意思就是说啊，说王维这诗也写得好，画也画得漂亮，气度也高雅，有神仙的风姿，好像不是这世界上的人，但是身居高位，当了俘虏却没有一死了之，哎，使他画图的这个图画的价值呢也受到影响，诗歌的价值也受到影响了。也就是说，王维啊，如果按照这些个文人的想法，就应该跟后世的这些个所谓贞洁啊、贞妇洁女这么一个感觉一样啊。一旦说被登徒子看见了自己的胳膊，要么就应该把自己胳膊砍喽，要么就应该一头撞死在墙壁上。王维失节之后，没有选择自尽。那这五里步就是咱们说的吴师道啊，五里步就认为了，这是没有节气的文人嘛，是不是？他画的再好，我们也不应该喜欢嘛。那还也有人呢说王维诗歌写的也不好，哎，根本不值得去读嘛，是吧？哎，大理学家朱熹就说，王维以诗名开元间，是吧？造陆山乱，陷贼中不能死，使平复性不住，其人既不足言，词虽清雅，亦未若少骨气，少气骨啊。你这说的就有点，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文人相轻啊。你真的那么评论人家，那你是不是，你要说这么都遵守这个封建礼教，那朱熹你怎么那么多小妾，是吧？这就是说这个，对不对？明代的大文豪王士珍呢，把大唐三位大诗人啊，李白、杜甫、王维做了一番比较，对吧？认为他们呢是三分鼎足。不过对于王维的气节呢也是颇有微词的。在书李白、王维、杜甫诗之后啊，他呢说摩诘弱，故不能致死安民。这摩诘呢说的就是王维啊，因为王维字摩诘嘛，是吧？然其意非肯为之用也啊，生平无禅理，舍家宅无妻子，而不知序，故不能辞啊。尽也轰，其晚途劳碌不能自遣，百香山之所谓老将荣补贴者耶啊。对于王维没有以死殉节，很多的文人呢都是耿耿于怀的，而且对他这个老将荣补贴的这个现象颇为不解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王维早年呢在仕途上算不上是得意，但是呢自打说王维从安禄山那个伪朝廷里边跑出来了，做了完了这个伪官回来之后，被唐肃宗免死了以后，有了这么一个污点以后，反而呢这个官是越做越大。当了太子中允之后不久，他又加集贤殿学士，迁太子中庶子，中书舍人，转给事中，最后官居尚书右丞。这些个官职呢都是在他有污点之前所不敢想象的。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奇怪的现象呢？王士珍无法理解。 当然我们同样也不知道原因何在啊，难道是无心插柳才能柳成荫吗？晚年的这个王维啊，这官呢是越做越大，官呢是越做越大了，心呢却是越来越冷了。一首《酬张少府》传达出了他的心声。这首诗是怎么说的呢？我给大伙儿读一读啊，说晚年为好静，万事不关心，自顾无长策，空置返旧林，松风吹解带，山月照弹琴，君问穷通理，渔歌入府深。这个时候啊，说实在的，王维晚年的时候呢，也确实没有什么事情值得他去关心了啊。媳妇儿30年前就死了，这么多年呢，王维也没有再续二房啊，一直呢独处着，好像也习惯了。他在蓝田买到了宋之问的别墅，整天呢和像裴迪了、崔兴宗了等人呢弹琴赋诗，笑吟终日。拿着朝廷的俸禄，他也很少呢去处理这具体的政务，大家呢也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，因为王维呢还在忙于文学创作嘛。那么王维在辋川的时候写了哪些个好诗呢？我们摘几首给大伙读一读。首先第一首《鹿钗》：空山不见人，但闻人语响，返景入深林，复照青苔上。好诗。竹里馆写：独坐幽篁里，弹琴复长啸，深林人不知，明月来相照。哎，意境非常美啊。还有辛夷坞：暮暮芙蓉花，山中发红萼，涧户寂无人，纷纷开且落。当然了，王维呢晚年为好静，万事不关心呐，也和他这个侍佛参禅也是有关系的。《旧唐书》里边说，王维奉佛吃斋，晚年愈省，就是到岁数大了之后呢，越来越这个啊，请心的去参禅悟道啊，去进行奉佛吃斋的这么一些活动，每天呢都请数十个僧人和他一起吃饭吃斋饭，啊，以玄谈为荣啊，经常呢谈一些佛法佛理这些东西。那房间当中啊也没有其他的东西，啊，唯有茶撑啊、药灸啊、经案、绳床，就这些东西。每天呢退朝之后，从皇上那儿回来了，就焚香独坐，自己呢啊燃上一炷香啊，点上一炉香，就坐在那儿啊，以禅诵为事，就是念经嘛，诵佛号啊，就这些个东西。临死之前呢，忽然之间呢，索笔写诀别书给远在凤翔的弟弟王进，又与平生亲故呢写了很多告别的书信，都是敦促他们呢要奉佛修心。王维一家呢都是潜心侍佛的，他的母亲崔氏是尊大照禅师为师，虔诚侍佛呢是有30余年。王维的弟弟王进呢崇拜的是星空三藏，是密教的信徒。王维自号摩诘，就是根据维摩诘经而取的。他所撰写的能法师碑全篇皆用佛语缀成，佛家的教义钻研的那是相当的深，相当的透的。当然了，自然而然的也会在他的诗歌当中流露出来。大家呢也都称赞王维的画呢非常的精妙啊。王维自我解嘲，也说自己呀生前可能就是一画师啊，素是缪词客，前身应画师，不能舍于席，偶被世人知啊。当然了，这是玩笑话啊。但是王维对轮回之说呢还是有些想法的，尤其到了晚年的时候啊，老年病啊、死啊等等这些问题呢啊也就无法逃避了，怎么解脱由此带来的不安和恐惧呢？哎，王维有一首诗里边应该写了这方面的事情。这首诗的名字叫《秋夜独坐》，里边写：独坐悲双鬓，空发玉二更，雨中山果落，灯下草中明，白发终准变，黄金不可成，欲知除老病，唯有学无生。这所谓学无生呢，就是领悟不生不灭之实相，这是般若经里边的。 王维领悟了多少，我们现在没法考证了，只是他终究啊没有做到不生不灭。大约呢是在61岁的那一年，王维呢就登到西天极乐世界去了。不过他师佛的形象呢从此也就处理起来了。为什么叫他师佛呢？一个是诗写得好，再一个他的诗当中啊有很多禅理，所以呢王维叫师佛，就从这儿就处理起来了，和他众多的诗歌一样永不消失了。临死之前呢，他所任的官职是尚书右丞，后来大伙呢也都称呼他叫王右丞。那由于王昌龄号称是诗家天子，喜欢王维的朋友呢就不服气了，说王维是如挟天子以令诸侯，不是诗人中的天子，而圣子天子。不知道各位朋友们对王维的诗如果有所了解之后，对这个评价是否能够承认呢？好，那么关于王维呢我们就说这些了。看一下时间，马上是半点广告，广告之后呢是大禹茶馆之话说唐朝，广告之后咱们再见。